所以的确有可能他那个照片真的是即时，可是就像瘦瘦提到的，他真的是乌克兰的吗？或是他是俄罗斯的？
还是他有可能是叙利亚的咧？
还是他是中国的咧？嗯，
中国怎么会有这问题？大家都在维稳呢，他们只有集中营，大家在再教育而已哦。中国很安全哦，中国也没有人死于武汉肺炎哦。
好啦，这都是阿 Q 拉的立场。
习主席，我爱你哦。
Konnichiwa，
欢迎来到耶路斯宽内所，我是 Akira，
我是 Soso，
大家好，我是 Tommy， I wanna know 你幸福
是瞎啦。
没想到录了第二次你还可以那么嗨。
对，他居然坚持还要再唱一遍。
为什么我又这么讲呢？这道理告诉我们啊，有时候免费的不见得好用。因为我们所用录音软体是叫做 Audacity， 它是基本上是一个免费的录音的软体。然后之前我们是录、
那集是什么？也是重录
啊，职场鸡巴人啊。
啊，对，
对啊。然后那时候就有一点问题。然后包括我们这一次要录的这个主题呢，我们现在目前你们大家听到的是第二次录音，
大聊特聊之后，那个、答案就
好啦。对啊，没关系，我们还是这样切入主题。哎、欸，对，为什么你要做这样的开场呢？
你既然都演了这一出了，就讲吧，
你们都这样讲了，那我要再说吗？好啦好啦好啦，因为其实今天我们要聊的是比较稍微严肃、比较震惊一点的一个话题。
没有，我是要说为什么你要做这样的开场？哦、
他在解释啊。
没有，他是希望我讲阿翔啦。好啦，因为其实阿翔平常开场都是这样子啊。大家好，我是
阿翔。
嘿，阿翔。所以我想说，我不会被取代的，这次再次强调。
害怕被篡位齁。
好啦，那当然还有就是说，刚刚提到的，因为其实这一次今天的议题是比较硬、比较严肃、震惊，而且我们带着一种悲天悯人的心情。
悲天悯人，我们没有那么高尚啊。
没有那么高尚。
你如果用沉重，我觉得还恰如其分；你用悲天悯人，我觉得好像有点把我们抬得太高了一点。
哎呦，恰如其分又出来了、哦。哎呦，
我们这次也是来做一个时事题，相信最近大家应该在你们的 LINE 里面也好，或者是说 FB 里面也好，甚至 Instagram， 然后
打开电视，
对，都一直在讲这件事情。那这个主题就是俄罗斯开战。嗯、然后像那个乌克兰，对啊，这是
进攻，
对，进攻侵略了哈。我们大概先简述一下，我相信很多人应该都大略的看过或是听过他们一些消息。那我们还是先做一个大致上的简略。那我们先请 Tommy 来简略一下。
OK， 这两个国家的民族其实它有一个矛盾的原因。它所谓矛盾原因，是因为乌克兰、俄罗斯包括白俄罗斯，他们都是苏联的一个体制下，他们共存的一个联邦共产组织，
就是当初的苏联时代的时候了。
对，嗯，那在1991年的时候，就是距今31年前，苏联解体了。嗯，但是因为其实乌克兰它在国内啊，都还是存有所谓亲俄跟反俄的势力。嗯，就是它国内还是有些人会觉得说，哦，我们就是跟俄罗斯是同文同种啦、啊、那实在是没有必要说什么、哦、又变乌克兰这样。讲到这边，大家有没有一种很重的既视感？嗯，对。重
击 我就会出现红色的一个意象，或者是说蓝色十二道光芒的意象。
OK， 其实大家应该也多少有感觉，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包括电视政论节目还是很多新闻都有在提到，他们可能会拿来跟所谓中国台湾类比这样子、嗯、那讲回来，因为乌克兰国内它有亲俄跟反俄的势力嘛，所以其实收复乌克兰这件事一直都是俄罗斯总统就普丁的一个算大目标啦。嗯，那从苏联解体以后，他看着乌克兰跟欧美国家走得越来越近，俄乌的矛盾也是慢慢慢慢日益渐深这样子。嗯，可是真正把冲突摆上台面，
白热化，
白热化，也就是真正的静音，它是从2013年俄罗斯跟乌克兰其实就有一个冲突了。那时候在乌克兰辖下有个叫克里米亚半岛， 克里米亚半岛它其实在2013年他们办了一个公投，2013年那时候的乌克兰总统他是一个亲俄派的总统，
对，
好，那他拒绝签署跟欧盟的一个自由贸易协定，嗯，很简单，因为他亲俄，所以他觉得说maybe 总有一天会把国家导向跟俄罗斯可能做一个合并，
他应该也就是属于比较亲统派的那种，
对，可以这么说，所以
里面应该有一个白狼啊，
这个我是不知道啦好不好，这个我是不知道啦好，那因为他拒绝签署跟欧盟的一些自由贸易协定，当然因为我提到了乌克兰这个国家其实他有亲俄派，但是他也有反俄派，他觉得我们乌克兰本身就是自己的国家，
对，
所以就会引发所谓反俄派亲欧派的一个大规模的街头抗争，嗯，那也在2014年就是隔年亲欧派掌握了国会，就选出来的一些可能像议员什么
多席次，
多席次他掌握了国会，所以他透过弹劾他把这个亲俄的总统弹劾掉了，
这个也有既视感耶，光复有没有，
不好说不好说，
光复卡卡OK
OK 好，那其实啊那一个亲俄的总统他被弹劾掉之后他是跑路哦，然后跑到俄罗斯那边，
没有，他被弹劾就下台而已啊，他为什么还要跑路？
没有，他其实除了下台以外，他应该说他就投奔俄罗斯啦。哦，好，那简单讲，投奔俄罗斯之后，其实俄罗斯的总统普丁就觉得说，怎么讲，有点不顺他的意，所以其实他那时候
谁不顺？
整个乌克兰，整个乌克兰不顺他的意。嗯哼，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刚提到克里米亚半岛，他不是有做公投吗？
对，
因为其实克里米亚半岛它本身俄罗斯裔的。好像占了六成的样子，对，六成六到八成就是比较多，所以相对的他也是比较亲俄的，
对，
所以他们自己也有办了一个所谓公投，那他们要脱乌入俄，就是脱离乌克兰然后进入俄罗斯，
对，
那也成功了，
也成功了，
也成功了，当时的乌克兰有说这个公投是不算数的，可是他没有办法去让克里米亚半岛回归乌克兰，因为在今时今日战争的顿巴斯区，俄罗斯跟乌克兰他们不是发生战争，
对，
他们是
在现在目前的争议地，
对，现在目前的争议地，因为顿巴斯区发现了克里米亚半岛他们做的这个公投，所以他们入俄了，他们也想要这么做，
也想要效法，
也想要效法，因为他们本身也是比较亲俄的一个区域，
对，
结果呢乌克兰当时候是先出兵镇压，镇压顿巴斯区，等于说因为我有两个地方都在乱，我只能选择把可能相对我觉得比较重要的位置先把它米平，所以克里米亚就在2014年之后它就变成所谓俄罗斯的领土了。
克里米亚半岛那一次的脱乌入俄它成功了，但是事实上它现在目前也是俄罗斯领土不是吗？
没错，
虽然乌克兰它主张说这个公投是无效，但是最后它现在目前还是俄罗斯领土啊。
没错，
对啊，
它一直从2014年到现阶段都是由俄罗斯控制，但是其实
乌克兰应该有做一些什么事情不是吗？照理讲
没有
出兵，
没有没有没有，我刚讲了嘛，因为他们公投的时候他单方面就是宣布脱离，乌克兰政府也想可能派兵或什么的，但是因为顿巴斯地区他们也效法克里米亚半岛，
应该是说那时候克里米亚他们举办了公投，然后决定要脱入俄之后，乌克兰当局虽然说哦你这个公投无效无效无效，但是因为他们公投完了之后等于是俄罗斯就借这个机会，他就是直接用军事的方式介入了克里米亚地区，
掌握了克里米亚半岛啦，
对，他们直接掌握了，所以乌克兰当局这边没有办法再把他们拉回来，他是先发生了克里米亚半岛的这个动荡，就是俄罗斯直接入侵，等于是有点扶植他们当地的主流的民意，就是说好那你现在就是脱离乌克兰了，然后
归
我
辖下，
对了，我来保护你这样子，后来是隔一年，这是2013 2014年的时候，那个现在的顿巴斯区他们也仿效，结果他们一仿效说要办公投要脱离乌克兰的时候，这一次乌克兰就有派兵去镇压了顿巴斯区，而且他们是一直镇压到了2020年的时候，彼此一直有一些冲突不断，然后一直到2020年才做出了一个停战协议，可是停战协议没多久之后就是可能彼此之间就是又有一些小纷争不断，然后他们就说哦，某一方破坏了停战协议才会又导致到今天就是全面开战这样子，
所以那时候克里米亚的独立完之后乌克兰没有做任何的表示吗？
他应该表示不了吧，因为就是被俄罗斯可能用军事的方式直接占领了。
应该是说，因为其实乌克兰本身它也是一个像联邦共和国的感觉。刚提到克里米亚半岛，他们不是半公投，那他们半公投脱乌入俄之后，那俄罗斯总统普丁他们自己也有签署经联邦议会批准的一个克里米亚入俄条约，那也有规定说包括克里米亚的地位啊、边界，然后都完成了这些细节的宪法条例。尽管乌克兰政府他是拒绝承认，一直说、哦、公投无效啊怎样子，但是他的军队其实还是一样，他从3月25号陆续一直从克里米亚撤离。
嗯，
应该说当初他们可能认为说好有一点点冷浪的感觉。
嗯，
我们最近不是有一个 po 文吗？今天你
啊，屈辱跟战争在你面前，你选择屈辱，但战争还是会随之而来啊。
没错，
对啊，你还是要面对战争啊。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说，乌克兰当初他选择了屈辱。可是我觉得可能还是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因为毕竟那个是克里米亚半岛他们自己公投自发性投票组成的。
如果假设说乌克兰不承认的话，也是只能开战啊，也是只能军队入境镇压，让他们屈服乌克兰的认同啊。
对啦，但是就是可能那时候就会有战争了。
嗯，
不过时过境迁，一直到现在，的确它也是发生了战争。
嗯，不过最主要也是因为人口组成啊，它也是绝大多数俄罗斯人比较多一点、啊、
对，我们很难去讲说这个事件到底是好或不好。
嗯，
当初克里米亚半岛它没有出兵，到底是好或不好？
嗯，
但是时至今日来看，我们去讲的话，可能会觉得当初他出兵会不会也许稍微好一点。
好，所以换句话说，俄罗斯他已经尝到甜头了，想说是不是可以一样如法炮制，再继续扔头轻棍。
没错，而且其实这一件事对俄罗斯来讲，他也是一个就是去试探说，哎，克里米亚半岛我把它划成我自己的领土，好像其他的欧美国家也没讲什么嘛，那是不是我就可以在嘿
这中间有一个症结点，就是因为乌克兰它不是北约组织的会员国之一啦，对啊，所以当它真的发生一些问题的时候，其实美国也好，或者是说其他的欧洲联盟那些，他们也很难去出手帮忙。好比说今天我们大家都住在同一个村子里面，有些人可能是结党成派，可能加入了某某比如说偷米帮，然后呢我可能就是没有加入偷米帮的人，那今天搜索这个比较强大的势力来欺负我、哦、然后托米帮想要帮忙我也没有办法帮忙，因为我不是他们的兄弟会之一。
等等，被欺负的是我吧？
我想说就是这样子。屁耶、欸、跟你们每次都
我一个弱女子，你在那边说什么鬼话？
托米你也骂，连我们的客座的来宾你也骂，哇！现在目前是还好，我没有受到波及而已。谁知道你们哪一天又跟我开炮有没有？扔头轻棍。
我觉得刚才还有就是普丁这一次会要这么大动作的做这些事情，其实就是因为乌克兰已经开始谈他们要进入北约了。因为你刚才讲的是说、哦、因为他们不是北约会员国，所以欧美国家没有立场出兵维护他们，但其实这一个会发生的症结点就是因为乌克兰已经积极的要进入北约这个联盟组织了、
嗯、
然后所以普丁一看说哎、欸，不行耶，他一进去的话就可能就脱离他的掌控了，或者是说他就更没有办法去做他后面想要计划的这些事情，所以他就是赶快发动了，他是要哦，他说的理由是说他要帮乌克兰去军事化、
嗯、
跟清除那个
纳粹分子，
对对对对对，用这些名目。那其实也是有一些成分在。
你不是还说这个
喊话喊
出来之后，
我那时候看新闻的时候，我就直接就疑惑，就是说凭什么你其他国家来帮我去军事化？为什么要去军事化？
对啊、
你把我的军事武力都卸除了，那你到底想干嘛？
嗯，
然后又讲说哦，我不是要占领乌克兰什么什么的，
我只是要把你家的菜刀拿走了，把你家的哎、欸、镰刀拿走了，哎、欸欸，
我怕你危险、啊，
我怕你危险，我怕你自杀了，嘿、欸，所以把你这些东西都拿走，我为了保护你啊，嘿、欸，
就超莫名其妙的、啊，就是司马昭之心那种感觉啊。
那其实俄国也好，或者是说其他的欧洲同盟国也好，他们为什么对乌克兰这个地方这么念之在之？它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出自于说经济的部分啊。因为俄罗斯现在目前是 全世界天然气出口量最多的国家，那产量也仅次于美国。那天然气又是欧洲人非常需要的一个能源啊，所以他在运送天然气的时候必须要经过乌克兰。
嗯，
所以对于欧盟哦，对于北约组织，他们也没有办法那么大方的去接受乌克兰加入北约组织。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也怕俄罗斯他就直接断了天然气。
哦，
对，所以该怎么讲？这个在录音之前啊，我跟 Tommy 我们就有大概聊了。其实说实在，每个国家，不要说每个国家，每个人都是自私的啦。
当然啊，
对啊，永远都是自身利益或者是国家利益为优先，
所以他们现在也不敢轻易的喊说他就是要站出来维护，就是有什么实质的动作。
因为你如果太过于表态，俄罗斯他还是一样会有一些反制的政策出现啊。
嗯，
对。
可是其实就是之前我们聊的也师出无名啊，我真的去帮了你，可是感觉好像刚提到了嘛，因为你毕竟还没有在我们的北约组织里面，那我如果轻易的就出兵，是不是也不是那么的好？
对，
我们一直讲北约组织，北约的话它其实指的是说北大西洋公约，那这个北大西洋公约当初是在1949年由什么美英法等12国在华府签署的，那一直到时至今日其实陆续都有
国家。你时至今日今天已经讲这次第四遍了。
真的、
哦，
我讲那么多次了，
对，你是词穷？
没有，我没有词穷，我只是都
忘。可是你最近才学到这个词，所以好像一直不断的一直秀。
我只是忘记那个我们第一次录有没有下。好啦，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它缩写叫 NATO， 就 NATO。对对对，
全名呢？全名呢
？North
Atlantic
是对 Atlantic Treaty。Organization OK
OK
突然要我念害我吓一跳。
我想说你最近饱读诗书啊，而且又那么久没有舞台。对啊，一个舞台给你有没有？
可能需要多一点，这样不用我秀过了。
Tommy reset，
我秀过了。好啦，那其实北大西洋公约他们有一个核心价值，就是他明定说我的成员国之一如果受到攻击就视为是对全体成员国的攻击。
嗯，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俄罗斯一直不想让乌克兰加入，因为当我一加入，
因为我就是要吃你啊，你还跑过去。
对，我就是要吃你，
还 去找那个防护伞，怎么可以呢？
没错，因为你一加入了，哇，我不是只对乌克兰哦，我可能变成我是要针对这所有的会员国。
嗯，
那他们当初这个北大西洋公约的组织想的算很美好啦，一旦发生武装攻击，大家都出兵防卫去恢复而且维持北大西洋区域安全。可是说真的，他这一个组织到现在也慢慢的可能有一些不一样了。
嗯，
对啊，
往坏的还是往
坏的。
嗯，
例如像川普，
嗯，
他2019年吗还是2020，他从叙利亚撤兵。
嗯，
他做这件事，但是他并没有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里面的任何成员国说，他单独就决定了。那对成员国来讲，因为他们是那个组织，你懂吗？
啊，
当初是大家都有出兵去保护啊，他单独做了这件事，所以会让人家觉得说，哦，你已经不把这个放在眼里。我记得是法国总理吧，马克宏，他有讲说，感觉这个组织已经慢慢的有一点没那么团结了，有点走偏了的感觉啦。嗯，
其实川普真的很狂欸，像我们上次在讲公投的那一题也是啊，
嗯，
他也是单方面就说他不再玩那个 CPTPP 啊。
啊，对对对对对对
，CPTPP 本来当初不叫 CPTPP，
嗯，
是因为他撤掉
了之后，
他抽
掉
了
之后，
换日本做主导，他才开始变成哦叫做泛太平洋贸易组织什么的。
对，那当然，虽然这个组织到现在他可能跟当初建立的时候的想法有一点点偏差不一样，但是就俄罗斯普丁。大家有觉得他的念法很像布丁吗？嗯，
我只会想到
小丑女在自杀突击队讲的
My 布丁。嗯，
所以他其实就是想找他。
对啊，
所以小丑女适合由习近平扮演。
对对对，然后那个
Oh my 布丁，
然后普丁就是小丑。
对啊，但是就是以普丁的想法，当然虽然这个组织走偏了，但我不可能冒着这个有可能发生的危险，
风险
让乌克兰加入，所以现在才会发生这种状况，这个战争的情形。
为什么现在目前台湾有这么广大的讨论，就是因为 俄罗斯跟乌克兰的情况其实跟中国跟台湾的情况很类似，因为我们都是面对一个非常集权的国家，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又同文同种，第三个，我们的国内又有很多类似像亲俄派的那些反动势力，当然我没有说是谁啦，欸，我自己讲完都有点心虚了，欸，然后呢，再来就是克里米亚半岛，它其实它也算是一个岛国型的一个地区，我们台澎金马本身就是岛国，所以我们除了台湾本岛之外还比较有办法捍卫自己的一些，或者是说宣扬自己的台湾主体意识，但是对于其他的地区来说，他们可能主体意识就不会那么强。我打个比方，比如说像
该不会是金门立委陈玉珍吧？
没有，我说的是太平岛了，欸欸欸欸，你在一直破梗，啊，你
说
你又不想录，对不对？
没有啊，我觉得这样也蛮有趣的。
第二次录就只能破梗，不停的破梗。
没错，没错啦，我们第一次录就是讲陈玉珍啦，怎样？金门立委，然后讲什么中央、北京、中央，北京是你的中央是不是？贵，那啥贵？
哎，你这一集比较用力哦。你这一集比较用力哦。对，那其实说实在，每一个民意代表啊，就像我们之前录民意代表助理做什么那一集，那时候就有讲，就是你一个地区所选出来的民意代表，其实相当程度是呈现你那个地方的民意，哦，所以大家才会绝大多数就会投给他嘛。那陈玉珍他之前在2019一直包括到后来疫情啊什么，他的很多的发言，或者甚至说他的一些受采访的一些节目。
谈话的内容，
谈话内容其实都很不禁让人家怀疑说他自己本身对于国家认同的主体性到底有多忠诚。像刚刚 Tommy 他所讲的，啊，他也在争论节目上面讲到说，啊，北京他称中央，你是一个中华民国立委，你是站在国会殿堂上的人，你也是代表你们金门县可以发声的中央级立委，你居然说北京是中央。当然他事后他有做一些修正，但对我来说他就是诡辩而已啊。第一次讲出的话总是最真心啊，对吧，啊？第一次讲出的话是最真心啊，
所以我们现在第二次录是不是有没有
比较修正一点？对，
可是我相对比较用力耶，欸，
但我们立场没变嘛，我们并不会说啊，他来台湾受采访说没有啦，那是北京的中央，啊，跟我们我是中华民国立委不一样，他我们不会因为过了一条河，过了一条台湾海峡，然后我们就变换我们的立场嘛，没有嘛。
可是我觉得以陈玉珍来讲，就是陈玉珍立委啦，不管怎样，他还是由我们金门县的人民们选出来的立委。我自己觉得他至少来我们的国会殿堂开会的时候，他懂得去修饰。讲说不要扭曲我的意思，我没有这个意思啊，或者是我没有这种想法。嗯，干，我自己讲的好心虚哦，他妈的，他就是这种想法，我实在很难帮他圆呢，欸。
我超讨厌听到人家讲这种话的，嗯，就是说我讲出来的一句话之后，然后事后
我还做了很多解释，
我不是这个意思。嗯，那你讲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你什么意思啊哈？你什么意思？你讲嘛，好不好？你以为来台湾让抱抱万安，让你自己爽一下就好了，是不是？
有种你去摸尤锡坤的口袋。好了，我们也不是要泡他，而是要跟大家讲说，为什么陈玉珍他会有这样的发言，跟他这样的思考逻辑。如果说大家还记忆犹新，你有曾经去过金门的话，大家应该可以知道说，金门曾经在小三通时期的时候，它是一个非常热闹的一个地方，因为对中国人民来讲，他可以接触到台湾最简便最快速的方式就是去接触金门。那在金门的店家呢，大家也知道金门有一条老街嘛，曾经我有看过一个报道的一个照片，它上面都插满五星旗，
是假的，
嗯，有，我也有看到，
对，
是，哦，
然后呢因为小三通的关系，他们那时候在岛上的消费几乎都是用人民币流通。如果假设说我们今天是一个国与国的关系，或者是说我们是一个好，对他们来讲，他们可能就觉得中国台湾嘛，哈。但是也说实在很奇怪是，无论在他们机场要飞去台港澳，他还是被归类在国际线啊，嗯。那如果是用这样的基础之下的话，其实你来岛上消费，你应该要拿你的人民币兑换新台币才能来消费，对吧，啊？那时候他们都直接拿人民币来消费，甚至我自己，我当然我没有去过金门，我不知道，但是我相信 他们自己岛内的岛上的人民应该有很多也是都是在那个时候拿人民币到处流通。
你不是说厦门是看得到金门的吗？
对啊，我之前在日商出差的时候我去过厦门，天气好的时候你真的可以看得到金门，就很明显它就是真的比较远一点的龟山岛而已。
嗯，但是就是真的是看得清楚，
啊，很清楚，对，很清楚，
哦，其实天气不好的时候就看不到了。
我记得你上次录音的时候
是这样讲的。
你第一期上次是说，
我第一次录的时候，我是说即使天气不好，也能看得到人影走来走去，是吗？我是这样说的吗？
是这样说的。
哦，那幸好各位听众没有听到我们第一次录的。
你再这样继续这样变换你的立场，我要叫你陈玉珍哦。
可是其实说真的，阿 Kira 讲这件事，我是真的蛮惊讶的。好 ，OK， 美金在我们这边其实也算是一个流通货币嘛。
对。
但是我们不会去店家，我们甚至有啦，我们可能自己人，如果说，哎，你有美金要拿
换一下，
换一下，也许有可能。可是我一样
不会拿来交易嘛。
对，一定都是换成新台币。
嗯。
所以但是我觉得它的地理位置，就像你们讲的，它离厦门这么近，就是看得到的，它反而还比较看不到台湾哦。嗯，等于是它的生活，然后。感觉上他好像是比较接近中国那边的生活习惯或是那一些都有受到一些影响。
嗯，
那相对于台湾来讲，他作为台湾的一个离岛的一个地区，他可以获得的资源感觉上相对的好像也没有本岛来的这么多。
嗯，
所以自然岛上的人，哎，旁边也是跟我同文同种的一些族群，嗯，
而且他们那边
也可以沟通，
对，语言还是讲那个真的是 Holloway 的那种，啊，
对，
啊，
然后你如果要任何的贸易或干嘛的，我没有这么快这么相近的台湾本岛，你给我的东西相对来讲好像也没有很多，多到我就是要对你很忠诚，
嗯，
所以我觉得有一点可以理解他们对于台湾的主权意识可能没有这么的强烈跟团结，
因为在生活上连结本来就少了。
对，
对，
可是其实说真的我觉得这是有点可怕的一件事，因为我有听过啦，我如果没记错应该是马祖，
嗯，
驻兵在马祖的军官，他可能，哦，我是从台湾派过去的，那我可能严厉一点，对士兵严厉一点嘛，但是那个士兵他可能是马祖在地人，
哦，
他休假了，可能军官也休假，结果军官出去他是被马祖在地人绕狼打，
哦，
你懂吗？
有过，
有，而且我记得有上新闻，
哦，
对，我忘记有上新闻还是我很确定我有听过这件事，
嗯，
所以当今天那个地区他们是比较向着
外面，
对，外面的人的话，其实那个真的是很可怕的一件事，
嗯，
其实你久了你就会管不动啦，
啊，对啊，
这个不难理解啊，
对
啊，
即使你派的所谓军官过去，但是那一边的势力，民众的势力实际上是大于管理者的这个权限吗，
嗯，
也没有说大于管理者，就是大于这个管理者的势力啦。
嗯， 嗯， 嗯，
为什么讲这个让我也有点既视感，
又有既视感，
你怎么又有既视感？
当初的国民政府来台湾的时候，
哦，
可是当初，
但是他们是掌握了绝大多数的资源，
他是赢的那一方，欸，
他是
绝，对啊，
因为他掌握了武力啊，
哦，对啊，
对啊，他掌握了武力啊，
嗯，
好，那讲到金门，讲到马祖，当然我们并不是说我们要批判这两个地区的人民，
嗯，
只是说真的的确会有这样的现象，所以不禁就会让人家把乌克兰跟那个俄罗斯的这样的情况拿来跟台湾类比。现在目前也延伸到很多，像大家都有看到一些战争的画面啊，有看到一些残破的家园，然后甚至有人
受伤，啊，
受伤，然后满头都是鲜血的一些照片。
嗯，
在昨天，我们 Tommy 他在研究这个议题的时候，他有看到有一个 podcaster， 他叫敏迪，敏迪导读，他里面他也提供了另外一个观点，就是说，你确定你看到这些影像都是正确的吗？因为第一个，我们并不是都讲中文，或者说我们并不是都讲俄罗斯文，所以我们不知道说它里面抄的语言到底是哪一国话，
或它的翻译准不准确。
对，也会有多一这样的翻译的问题。那另外一个，你确定他拍的地方真的就是所谓的基辅，所谓的乌克兰的边境吗？
因为你也看不出来照片里面到底是俄罗斯人还是乌克兰的人。
对，
因为我记得搜搜有讲啊，他就有讲说他有看到一张照片，然后就是脸很大。
哦，对对对，嗯，
跟阿 Kira 一样大，然后实际上的那个房子很小，在边边角角，
就是身后的房屋。
大家现在闭上眼睛，好好想一下，一张照片，然后想你身边脸最大的朋友， 他占据了这个照片的至少五分之四。
我只想得到对这个朋友，我只想得到阿 k i l a。
不是不是，你们现在到底是要讨论照片还是讨论那个人的头大？
不是，我们想伤害你。
好，我那时候就是战争刚开始的前两天吧，然后马上就有一张富人的照片，他就是头上绑着白纱，然后渗血，脸上也都是那种干涸的血痕这样子。整张照片因为光他的脸部就已经大概占了八九成了，然后所以后面就是有一些细小的空间，就是看得出好像有建筑物在后面。照片的叙述就讲说，哦，这个是一个受伤的乌克兰妇女，然后后面是已经被轰炸过的残破的家园这样子。嗯哼。那时候我的第一个闪过的念头其实我是存疑的，我就觉得说，哎，我们对战争的印象都是停留在一战二战，所以那时候我第一个想法是，现在战争内部的一些这种这么及时的画面是可以这么快就被发出来的吗？那当然，因为一二战的科技没有像现在这么发达。等一
下，我打个岔，你这个照片在哪里看到？
新闻上面发出来的。对，但是我那时候确实我当下没有想到说这个到底是不是乌克兰妇女，我没有质疑这一点，我只是质疑说，欸，因为以往我们都觉得说战争记者即使要深入的去采访一些，都要过一段时间他们可能才有机会拿到真实的，例如说战争当下的一些照片或是干嘛一些资讯。
搞不好他们坦克车上面有 WiFi 啊。
对对对，所以我有说就是也许科技上有差异，我不知道。
他自带 5G 基地台。
所以我那时候当下第一个念头就是，欸，怎么会这么快就有，现在是这么快就可以
得到这些讯息，
等于有一点及时的知道战争内部的状况嘛。我第一个念头是这样，但是我那时候其实还没有对这个照片或是事件有存疑什么的。那是一直到 Tommy 那时候丢了那个
敏迪导读
的那个
观点
之后，我才想说，欸，对耶，我怎么都没有去质疑说人家说这是乌克兰妇女，我就相信了这样子。那甚至因为我们在录音的前一天，我也是电视新闻就开着放，然后现在一直轮播，他就一直在讲乌克兰的战况，那听起来感觉就是，哦，俄军已经进攻到基辅附近了，然后感觉乌克兰下一秒就要沦陷的那种感觉，被压着打这样子。但是后来我看了那个导读，他里面讲的就是说，欸，其实乌克兰的总统他也有一直出来信心喊话，那有可能他只是强作镇定也不一定，但是至少他同时发出来的讯息是他们也有击落俄军的直升机，然后他们也有抓到一些俄军的俘虏还是什么的，那表示其实他们也是有某种程度上的防守的成功。但是这些新闻上面比较少看到是这样的状况，我猜新闻也许是想要利用乌克兰这些惨况引发国际的同情，也有可能是一个操作手法。但是其实这样子的资讯同时也会让乌克兰国民自己，如果他们自己看到这样的新闻
会信心崩溃，
对，他们也会信心崩溃，因为没有上战场的人你根本不知道实际状况是怎么样，那你光听这个你就会觉得，啊，我们国家是不是真的守不住或干嘛了，也许他们就是可能一时软弱，他们可能就，啊，算算我们不要打了我们就投降，也有可能。所以这种其实我觉得现在战争很可怕，就是以往只是很暴力的，就是谁的武器大谁的武器火力强就赢了，但现在不是，欸，现在除了武力之外更讲究的是这种心理层面的战争，
认知作战，
这个才是真的很可怕的。
他想让你心理崩坏，由内而外就是真诚的去战败然后投降。刚刚讲的我有几点补充一下，第一个敏迪选读，
好，对不起，
好吧，我们既然要讲别人的频道，
刚刚都有讲敏迪选读不是吗？
你们都讲导读
啊，
对对对对，既然要讲，对，要讲别人的频道，我们要就是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对，跟人家道歉
啊 ，I'm sorry， 要露出胸部吗？
不用，
要看我胸部吗？
不要。OK， 好，那第二个我想补充的是，刚刚其实Soso有提到，现在的所谓资讯是可以这么及时的吗？等一下就是Akira可能可以再补充啦，通讯在战争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因为它包含了你跟其他国家需要澳元，你需要用通讯的方式，还有你要跟自己国内人民讲重要的事，都需要通讯。那当然通讯它有所谓的雷达站，因为刚好我的外甥他是志愿役，然后他现在就是在做类似通讯有关的一些军务就对了
工作，
对，他们都会去保养维护。假设今天雷达站真的被摧毁了，其实是有像那种面包车小蜜蜂那种就是行动式基地台，
那就跟我刚刚讲说他坦克上面有 WiFi 一样，
不会在坦克车上面啊，好不好？OK， 因为他必须要保持畅通，所以的确有可能他那个照片真的是即时。可是就像瘦瘦提到的，他真的是乌克兰的吗？或是他是俄罗斯的？
还是他有可能是叙利亚的嘞？
还是他是中国的嘞？嗯。
中国怎么会有这问题？大家都在维稳呢，他们只有集中营，大家在再教育而已哦。中国很安全哦，中国也没有人死于武汉肺炎哦。
好啦，这都是阿 Kira 的立场。
习主席，我爱你哦。
恶讯。好 ，OK。那最后我想补充，其实认知这件事是每一个人都需要培养去了解，因为刚刚提到认知啊，应该是说媒体传播这件事，我就想到应该算有点久了啦，就是大家一定知道一个台剧《我们与恶的距离》，
有没有很久啊？还好不好？
我记得有一段时间，
两三年了不起，
对，两三年了，
两三年而已。
好，那贾静雯，我爱你哦。好啦 ，OK。我们娱乐的距离，我记得前几集吧，他就有一个剧情一个桥段，就是说贾静雯他在他们的新闻台，嗯，他们听到了一个好像是类似神经病挟持幼儿园的消息，哇，那时候已经有其他台已经开始哇沸沸扬扬啊，一直在传啊，然后
整个风风火火的，
对，风风火火，因为大家都知道，为了博眼球，为了收视率，
为了流量，
脱漏什么都可以，嗯，更何况这个新闻已经有听说了，然后其他新闻台都会报了。我一定要赶快跟进，这样才会也有收视率的提升。嗯，但是在娱乐里面的贾静雯，他很认真的去思考了这件事。他认为说，今天我报了这一则新闻，他可能会造成社会东南不安。
昂昂昂，
好啦好啦好啦，然后也会就是人心惶惶，因为大家一定就会慌张，然后就会觉得说啊，怎么会这样，发生什么事了？所以他很踌躇，到底是不是真的要报？那以这个剧他最后呈现的就是，其实这件事并没有那么的夸张，没有说什么，神经病挟持拿刀，可能还有婴儿死，幼儿死了，嗯，但是其实没那么夸张，他其实只是说，哦，可能有行动异常的在幼儿园附近造成幼儿的一些不安惊吓而已，并没有那么夸张，变成说其实贾静雯所在的新闻台他们因为没有报这件事，所以他们评价是好的，风评是好的，嗯嗯，那其他台的新闻说真的他们也没有道歉啊，嗯，他们也只是就是做一个可能跑马灯
更正的报道，
对，跑马灯快讯，然后说更正启事啊什么的，嗯，但是也许他们当下赚了一波流量，嗯，之后大家就会觉得嗯他怎么这样子。可是其实瘦瘦有提到啦，嗯，这个毕竟是戏剧，嗯，
对啊，戏才真的有可能坚守那个道德的规范啊，就是还有良心啊，讲白一点这样子。但是你现在随便转一个新闻台看，大家谁不是在抢那个新闻，而且你真的很难在全部电视台都在抢同一条快讯的时候，同一条独家新闻之类的时候，然后唯独你一家没有去发这个新闻，嗯，那观众其实真的就是也是追着新三社跑的，所以他今天一旦哎，我想看知道这个后续到底结束了没或干嘛的，那你这台没报我当然就不看你啦，你这个收视率瞬间就跟人家差很多了，嗯，电视台长官他们也有企业营运的压力，他当然也要利益考量，所以你怎么可以漏了这一条独家，你当然也要报啊，你管他真实啊，你如果要去考量这一条到底是真的还假的话，你顶多只能在你的报道上面稍微酌量你的用字遣词要怎么下，可是基本上你还是要八成会跟着大家这个风潮走的，
就是快讯还是一样在做啦，
对啊
对啊，但是
也许
我觉得现在目前的媒体他们快讯做完之后，他们还会再留一些时间空间再去做更深入的研究跟报道，嗯，对，嗯，但是抢快似乎好像是不变的铁则吧，
对啊，因为现在资讯爆炸的一个年代，就是
不要说现在啊，搞不好圣杯杯那时候他们也是这样子玩吧，
以前就是独家抢独家，啊，但是现在因为就是随便一个人你路边拍张照可能就是新闻的照片了，嗯，然后大家所以
或者是爆料报废公司抄一抄啊什么的，
对，所以抢快在这个时代会更重要，对于他们要利益
来讲的话，
对对对对对，
其实老实讲这个真的蛮两难的啦，
所以说良心只会出现在戏剧里面，嗯，现实只是没有道德，
好比说我刚刚早上去在 Tommy 他家现在住在南港的时候，南港有比较大的电视台我们在开过来的 开过来的路上，我看到那电视台，我就朝着我车窗吐一下口水。
对，
后来 Tommy 他发现，哦，我原来是在对那家电视台吐口水。在我们继续开的时候，哎，还好他还有第二洞，我们就摇下车窗继续对他吐口水。
哦，我阿 K 拉简略了很多。来，我跟大家报告一下。我第一次开过去，我在讲话讲到一半，然后阿 K 拉说：“哎，等一下。”他还先说等一下，我说啊，怎么了？怎么发生什么事了吗？然后他就呸，然后他心想呸啥鬼啊？啊，重点是你呸，你车窗不摇下来哦，我在你车里面你呸，你的恶心
COVID-19 你在呸什么？
对啊，然后他才跟我讲说没有啊，这个电视台啊，然后我就啊、车窗摇下来，对，
再开到下一个接口，哎，看到又有同样的电视台，
对，就这个电视台蛮大间的，所以下一个接口哎还在，哎，车窗摇下来，然后就一起。对，然后后来哦，南港还不少电视台。
那继续往下开下一个接口的时候，
对，然后我就车窗摇下来，然后我正的时候，阿 K 啊就说，哎，这个不用，这个我有投资，不用。
好悲啦，是啊，
哦不是啊，我想说你有投资啊，
哦你也会改故事哦。
我是比较无差别杀人啊，有电视台三个字我就呸啦。
好，所以这些媒体啊，纵使他们是媒体，他们有拥有这么多的媒体资源，而且他们是很认真在做新闻、做节目的一个单位，他们有可能都会做假消息或者假新闻的。
我不否认，就是电视台这么竞争的状况下，当然还是会有良心的记者，一定都会有。但是我曾经就看过，就是那个非常明确亲中的那个电视台呢，因为他们自己也有报社，
被下架的那一个吗？
被我吐口水那个吗？
对，他们的报社也是历史很悠久的。然后我记得好几年前那时候就有一波，就是那时候先辈集团入主之后，他们的报社
先辈集团，
因为我真的很喜欢他们家的先辈。好，这是题外话。入主之后呢，他们报社就被裁了一波。
啊，对。
然后那时候我曾经有看过一两个被裁掉的新闻记者，他们就是在自己的部落格里面分享他们这几年的工作心得，包括他们的标题一直被改动，改得越来越耸动。啊，然后
你的意思是说，他先辈集团入主了之后，他们还是有在先辈集团下面报社里面做事？
对，他本来就是在报社啊，只是老板换人了，那不关他的事。
所以他还是有在那边做，做完了之后他才被裁掉，是吗？
对，做了之后一阵子之后，因为、
okay.
因为那个理念越差越多啊，然后他可能除了说你的标题会被改得很辛辣之外，然后再者就是他想要报的新闻会被选择性的要不要播出。
哦，
然后甚至
是
说。欸，应该也是政经之类的。对，然后他是有很明确的讲出说，例如说他今天这个采访报道是直接被长官换掉，就是他觉得这个是社会上很重要的新闻，但是会直接被长官换掉，就例如说他们今天有一个版面要留给可能置入的置入的新闻或是干嘛的，所以他就是越做越不开心，然后到最后也离职了这样子。所以我相信还是有很多媒体朋友他们是秉持了良心想要做好的报道的，但是今天你只是一个基层的采访人员的话，其实真的很难做到这件事情，
事与愿违。
对啊，
你看像这么大的一个单位，他们都有可能会作假的情况之下，你怎么能够相信说你现在在 LINE 上面看到的照片或是影片，甚至是你在 FB 因为演算法所推播的这些影片是真的呢？
尤其在大家抢快这个速度之下，大家都是可能还没有先考证，我就先跟着发了。对，
如果说大家还有印象的话，在2019、总统大选之前，有一位教授叫沈博阳，他就曾经在他的 YouTube 上面，大家现在其实可以在 YouTube 上面去寻找，或者是 Google 上面寻找沈博阳空格资讯站，他里面他就讲到说，资讯站在目前时至今日科技发达的现在是会引起什么样的效果跟涟漪。像我们现在目前知道全球会做大外宣的国家其实就是中国，那中国在对于我们那时候总统大选的时候，他其实他就做了很多的在资讯站上面的投资，为了就是要让我们国内的意见越来越分化，那越来越分歧，大家比较没有办法好好的在同一个频率上面沟通，甚至包括像现在的演算法，现在那个脸书演算法，它也是，它其实也是走一个蛮极端的一个评分机制。 你按怒的那个心情啊，他这个文章被推播的次数其实会比你按赞多很多。因为按怒下去之后，它代表说这篇文章会有很多人会来反应，
因为有不同的立场。
对，当然留言数越多，当然这个文章会被推播的那个几率会越高啦。但是以按怒这件事情来说的话，它的推播它的分数其实也是相对高的。好，所以在中国也好，或者是俄罗斯也好，他们都会做出这样的一些举动，就会让我们觉得说我们必须真的一定要好好培养我们自己的多元观点，不要只相信某一个媒体或者是某一个 KOL。 我们的频道上面一直在讲物以人举言，物以人废言，今天纵使你不喜欢这一个人，但是有时候他所讲的东西会是正确的也不一定。对，我们一定要培养多方观点，我们才有办法去看清楚事实的真相跟真理是哪里。以这一件俄乌交战套用在台湾跟中国的关系，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就是大家真的不要太小看台湾。台湾的战略地位跟乌克兰战略地位真的有点不太一样。毕竟第一个，我们中间还有一个屏障，台湾海峡。乌克兰它是直接刚好连接在俄罗斯的边境，所以它可以大拉拉的直接坦克开进去，乌克兰可能没有办法及时做反应。今天如果假设说中国它真的要打台湾，它必须它集结它的兵力。那以集结这件事情来讲，我们的情报系统或者是说各国的情报系统很快就可以掌握了。那他要怎么样去如何在不被人家知道，然后又要集结，本身就很难，然后又要在海峡两岸这边来做一个部署，本来就不容易。然后呢，台湾因为是位居在太平洋的第一岛链上，它的战略位置真的其实会牵动到美国或者是说太平洋另一端的所有的国家，
日本
甚至是日本韩国，这些大家的经济上面都会受到影响。因为不要说别的，光邮轮要开过去之后，如果真的台湾不幸被攻陷下来，大家都要看中国脸色。我愿意付钱给你，但是你中国愿不愿意让我开，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换句话说，对他们的经济成本其实是高的。还有一个地方，我想如果比较没有常常去中国的人应该都不太知道，台湾问题不是最大问题，永远都不是最大问题。中国的最大问题，
新疆
不是新疆，
贫穷，
不是不是，就是他的边境的一些国境的土地问题。比如说他们前一阵子也被俄罗斯占便宜啊。中国不是一直在讲说中国领土是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结果他们把一部分割给俄罗斯啊。
对，我有看到这个新闻，应该是说因为其实中国它本身就是一片非常广大的大陆，所以其实它很多的边境跟其他国家是相连的。中国的某一个省份生出来的都很高大中，它生出来的好像我记得好像是有些还会类似闭眼，就是蓝眼，然后
黑龙江吗？
应该是黑龙江，好像是黑龙江。对啊，它是不是黑龙江？它是不是跟俄罗斯的边境其实是相连的？
对啊，
对啊，那就对了。中国北方的省份不一定就是黑龙江，
东北方啦，
对，东北方，他们其实有一些生出来，他甚至有可能是闭眼的、蓝眼睛的，所以他们有很多边境的一些小战争，纷纷扰扰。我这边也补充一下，就是 Akira 提到的，其实台湾海峡它有所谓的黑潮，你即使想要渡过台湾海峡，也不是那么简单的。
黑潮，我只想到尾鱼经过，所以他们要经过的时候会看到很多尾鱼。
对，然后尾鱼就会很生气的说：“怒罗江门。”
为什么？
因为你刚刚讲 FB 按怒，我就想到怒罗江门。怒罗江门的意思是哆啦 A 梦。
对，我知道，那跟尾鱼有什么关系？
没有关系。
靠北，
我就想讲。
好，俄罗斯有领土问题，
整段都
其实。
你说。
好，俄罗斯有问题，然后相对他们跟越南也有领土问题，甚至是前一阵子他们跟印度有一些零星的散兵，他们也有交战过。所以对于领土不可分割这件事情，在中国根本就不成立啊。大家如果是真的听到说、啊、中国要打台湾，中国要打台湾，我说实在啦，他如果真的要打，其实他旁边的其他国家大家对他虎视眈眈。然后再者，
原来中国很忙哎、欸，
他很忙啊，对啊，所以说实在，你看他在那个国台办，那个国台办主任，他讲话讲那么凶，演戏啦。
哦，气势还是要有，
他该要做的工作他还是要做啦。好比说我们上一次
吓吓你，
上一次在录那个鸡巴人的时候，阿翔不是分享珍珍姐吗？对啊，他扛归扛，但是他该做的工作，他要卡位，他还是要卡啦。他才有办法对他的这个职务算称职嘛？对啊。
所以习大大每天都在唱，不用麻烦了，不用麻烦了，你们一起上，我在干世界，每天都觉得
必须啊，
我忘记了，我突然忘记了。好啦，就不用麻烦了。
基本上他们光边境问题，他们就很多了，所以要打台湾，拜托你经济体这么大，你要付出成本比我还多啊。所以大家真的不用被十二道光芒的那些人讲一讲，然后你就信了，好吗？
好，刚阿 Kira 有讲到，其实他都是以战略地位为主体去说啦。嗯，那其实以经济地位来讲，我之所以会觉得台湾、中国跟乌克兰、俄罗斯不能类比的原因，在于台湾它还有包括像护国神山最重要的产业半导体，它其实是在台湾我们自己国家内生产的，其他国家很多都需要这个晶片。嗯，所以真的如果说中国有这个想法的话，嗯，可是我说真的，我也是不敢那么的乐观，
嗯，
对，我不敢那么的笃定，因为其实在来的路上有跟阿 Kira 讨论，你说真的要那一些我们以为会出兵的国家，他们真的就一定会出兵吗？
不见得啊。
对啊，嗯，他们实际上可能还是会去算说，好，我今天真的出兵，我解救了乌克兰，我解救了台湾，但是这个战事会多久？这个战事如果一拉拉十年呢，嗯，那我出兵我要一直出十年，那我出了十年的这一些所耗费的精神财力真的有比我解救他来的
CP 值高吗？
对啊，嗯，所以我说真的，我也是不敢乐观以对啦。
所以台湾人还是要自立自强啦，嗯，你必须要先自救，人家才会救你啦。嗯，好比说刚刚也查到一个最新消息啊，马克宏他也愿意帮忙啦，就是因为乌克兰他们有展现出他们自己的意志啊。反观我们台湾自己岛内的这些反动势力，我真的不知道你们到底在酸三小哦。那我觉得啦，那些酸的绝大多数，我也敢打包票，就是说你们就是公关公司，你们就是在打资讯战的那些人，你们就是收了钱办事，收钱办事这很合道理。但是如果你不是收钱办事，你因为这些言论被影响的话，我只能说请你多听我们的节目，培养多元观点。
我相信这些人从一开始就不在我们的听众群里面啊，就算他一开始在我们的听众群里面，也因为你的言论早就不在了。
Oh, okay. 因为我刚刚那个呸，
那个刚刚那个呸，好不好？
好，昨天看到东森新闻在转贴馆长的直播，他里面他就讲说，如果真的发生战事的时候，军队愿意征召他，然后让他进去的话，他愿意身先士卒冲到最前线去杀敌。那东森新闻下面的留言就很多，就在酸啊，你还要人家征召你，那时候都全面开战，你为什么不要主动？好，那第一个，然后第二个他讲说啊，你们这些都键盘战士啦，然后上面还贴民主进步党的那个党旗，就是数落我们这些啊，只是会打嘴炮啊，如果真的上战场，我们应该跑第一个。像这些东西，我觉得大家真的都要好好的去看一下说，比如说啦，你动动手指把它点进去，看它是不是里面东西很少，然后或者是说它永远都没有大头贴。这些如果真的都符合的话，它就是公关公司的假账号。我们之前都有讲嘛，媒体试读，希望大家也要网络试读啊。嗯，对啊，这些都是很好判断的一个依据。所以资讯战可怕的地方就是在这边，它无时无刻，它就是深入到你的生活之中，
而且其实有时候是不知不觉的，
你是不知不觉
的，它就是会直接让你的既定印象就这样改变了。
所以现在就有很多所谓的之余警察，
之余警察。
之余，所谓之余就是中国用语啊。
Oh.
对，不过之余警察这个词现在有一点劣化啦，就是拿来讽刺人家，就是啊，你真是太小心眼，或者是说太敏感。嗯，只要人家讲一点，比如说法国，我们讲法国啊，这个也要泡他，或者是说，当然是影片跟视频，我真的还是觉得我没办法接受视频啦，视频真的很怪。听说颜值也是从中国来的。
但我觉得颜值就有点交往过正，
对啊，交往过正 啊。那还有人说优化，优化我也觉得其实还可以，
我觉得优化还好，激活就不行
啊，激活
啊，激活我也不行，
激活就不行，
激活我也不行，
激活很奇怪，
激活激你，
对，所以这些用语就已经存在在我们的生活之中。当然，因为我们可能会有我们自己的观点，我们会觉得有些行，有些不行，但相对于一些群众来说，他们当然也是会这么想嘛。
或者是说其实你用久了，你可能就 maybe 就像你讲的优化这种，可能真的是从中国这边开始发展出来的一个用词，但其实我们用久了，其实这就是认知作战，我们用久了，我们觉得没问题，我们就会开始跟他们说一样的语言，然后用一样的文字用词，其实就是被同化了。
在更早之前爸爸妈妈那个年代，那个时候就有一个词非常代表，大陆
啊、
哦。对，什么叫大陆？就是因为我跟你是一样的，所以
我们是你的一部分，所以是你是大陆，
对，你是大陆，我们是台湾岛，对啊，所以所谓台湾主体性，嗯，当然我们并不是说我们要去歧视，或者是说要去摒除掉那些啊、可能真的他们被影响的那些，我们是尽可能的去做一些证明啊，对，但请大家也不要做过度的纠正，因为这样只是会让我们双方不同论点的人的关系越来越恶化。对吧、啊？所以这一集最主要也就是希望大家真的培养多元观点，然后第二个不要对台湾这么没有信心。
讲到资讯站，我有想到一个，其实有一个很深刻的例子 COVID-19 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那个真的很夸张，因为现在其实刚开始网络时代起来的时候，因为资讯很快，那大家还没有这种认知的时候，到很后期大家才发现说，哎，有一些资讯来得太快速，其实不一定是正确的。那我们
资讯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
你要想、
啊、我听你话了。
你这太好水了，怎么变成童话了你？你
糟糕，
好烂、喔，
认知作战了。
我告诉你们，我告诉全部正在听的听众们，你们都被我认知作战了。
都会自动响起背景音乐，
对，没错，都会有背景音。
好，讲回来，就是我觉得 COVID-19 的时候，大家都对于网络上的一些新闻报道都已经有一定的程度，就知道说我们可能要去怀疑它的真假，就是要有这种能力。嗯、然后那时候 COVID-19 那时候刚起来的时候，不是你们有记得吗？那时候一直在流传说什么台湾的哪一条河上面横躺了尸横遍野的那种图。那时候有一些很夸张的传言，就说哦，台湾的什么地，
尸横遍野，
对对对，台湾的什么地方已经
沦陷了，
沦陷了啊，哦、然后甚至那个河上面都躺满了尸体啊，干嘛干嘛
的，人
的
尸体，
对，
哇、wow, 哦，有，
然后他就说那是台湾的，例如说什么屏东地区还是什么沙毁的之类、嗯，然后那时候去看那个图片，我就想说靠北怎么可能啊，超夸张，但是我不得不说就是。当有那个照片出现在你眼前的时候，你真的还是会闪过一丝存疑，说有没有可能是真的？那一趴可能是真的。
我也会这么想，对。嗯、那但是我觉得啊、我觉得这也不是他们的错，但是我真的觉得有一些老人家，我们的父执辈那一些，嗯，毕竟他们不是在网络时代长大的人。
他真的就是会被吓，
他就会相信。
对，
甚至是你刚刚讲到 COVID-19，
你们都不知道这个吗？
我不知道这个图片，但是我看到一个说，治愈 COVID-19 的方法就是喝一口高粱酒、
这个、是啊，
这个我知道。
啊、
而且那时候
弄在喉咙什么挖割的，
而且那时候还说你酒精浓度越高，你就杀菌效果越好。
对啊，
然后阿 Kira 就喝百分之百酒精，
我是成龙是不是？
哎，100%呢，多杀、啊，对不对？
然后我最后还吐泡泡吗？
那时候这一堆照片就是 FB 上也有流传，干嘛？然后下面就开始会有人讲说啊，这假的什么什么。他们的说法就是中国这边在有一点污名化，然后我不晓得这个用意是什么，但是他就是想要讲说，台湾这边已经沦陷了啊，就是被病毒已经攻陷了这样子，嗯、然后很严重杀回。
这个用意超明显的啊，就是要打击你执政党啊。这用意超明显的，就是你执政无能啊！
可是我觉得这太，
可是它变成这样子啊，
太假了、
啊。对啊，
我跟你讲，真的就会有人相信。啊、
对他，即便是这么假的东西哦，他只要有人信，
只要有人中
了，他这一招就是成功的。
对，好比说像有一些放贷的，有没有？对啊，他讲啊，有一些诈骗的，有没有？好，不要说放贷，像那个金融业的 Tommy， 他警报响起。
没有，我还好啊。我以为你要讲说。好比阿 Kira， 我小时候都发了10封情书给别人、欸，总是会有一封上钩，上就是钓上来，对对对对，上钩这样子。
这个不是我的作风哦，因为我小时候是个胖子，我没有勇气寄出情书哦。
你只有小时候是胖子
吗？哦，可惜爱不是几滴眼泪几封。
你家还没有人工皮，
想堵住我的嘴？请拿白花花的钞票
好。所以我之前就常常跟人家讲，我觉得当然那些不是那些长辈的错，但是我真的觉得没有一些初级的资讯知识的长辈们会使用 LINE 真的是一个悲剧。我这样讲话可能很偏颇啦、
嗯、我觉得也不能完全把这个推给长辈，应该是说身为后辈子女们，你们应该要有责任跟义务去
你要去
导正他，教他怎么样正确的使用网络。
对，我之前记得我看到有一个不知道是粉丝团还是哪一个，他就写了一个我觉得蛮讽刺的啦，就是以前在网络时代刚开始兴起的时候，我们不是都会收 email， 然后会收到一些讯息啊什么的。那的确那个时候可能也因为网络没有很安全，所以很多人也会放假讯息。那我们应该也是因为这样的训练之后，我们会产生对某一件事情要提出一些质疑。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训练的过程。
其实我们也是学习来的。
对，那好笑的是，那时候长辈会跟你讲说那些都假的，那反而他们现在使用的时候，他们都以为那个是真的。
对，对耶。
对啊，那很奇怪的是，现在 Google 那么好用，真的可以建议所有的子女，你们应该教你们自己的爸妈如何去使用网络，如何去使用 Google 去查证什么东西是正确的。
你这样讲我才想到一个活生生的例子。真的以前就是父母都会跟你讲说，哦，那种 mail 啊或是什么的 line 上面啊，那个都是骗人的啊。结果我爸就活生生的被 line 上面的还是 FB 上面那种一页式广告骗了。
一页式还是一页式？
一页式广告。然后就点进去，然后就购买。
地方妈妈需要你。
如果是一夜情广告好像有点展开。
妈妈会听这节目吗？
我突然对这故事好有兴趣。
不是，我爸点了，他买了那个东西之后，然后他就想说啊，他可能反悔或者他想要取消订单，就他发现我找不到地方
可以
取消，
然
后他说哦，还好他还算聪明，他选货到付款。所以就是即便到了他不要他不买也还没有关系。只是他那时候就是很慌张，想说啊怎么办，那个订单不见了，然后我要去找什么。然后我后来就跟他讲说，你不要随便点那种广告进去买东西，那种都是很多都是诈骗的。对，
不过这个真的是很难。你看像你爸爸他是公务员，想当初他们应该也是经过一番的训练跟一定的学识涵养，对啊，他们还是会受到这样的。
你看很多那种新闻报的那种被诈骗的都嘛是蓝领的公务员啊，或是
蓝领
白领
白领
白领哦，对啊，就是都是那种公务员教职员那种超多。
我是一个驻守在伊拉克的将军。好啦，所以希望大家真的对我们台湾有信心，我们很多事情没有办法拿来类比。那我们也希望乌克兰这个战事这些事情都可以平安落幕。那顺道一提，昨天蔡英文总统对俄罗斯提出制裁，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我们没有办法为乌克兰人民做些什么，但是我们可以对俄罗斯提出制裁，这是我们的态度。
我在这边讲一个很矫情很老掉牙大家可能都听过，那但是就是会觉得啊 come on 又来了的一种话，
来 say it。
其实我们都希望世界和平。好啦
，And then 没有了。
来，说说要不要推荐电影？
没了，没了，
就这样，没错。好啦，世界和平它真的是一个很空泛的一句话，但是当战争发生的现在，你会觉得真的很希望世界和平，它是发自我内心由衷的想象。那今天一直讲错就是敏迪选读的那个敏迪选读，他又打了一些字，我觉得我看起来很有感觉，我分享一下。他说，我没有想到战争既然来得这么快，从昨天中午开始开战的消息就蜂拥而至，那海量的讯息让他分不清楚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我想战争是真的开始了，而我们正活在历史画面里面。其实我们这一代人没有经历过战争，我们也不懂战争的样貌，但是今天乌克兰跟俄罗斯的这个新闻让我们有一种不知道为什么，明明它距离我们有点远，即使直达飞机还是直转一班也都要16个小时，明明远在天边却有种近在眼前的感觉。所以大家好好的享受你现在的安全，但是还是中间所提到的，你要懂得去未雨绸缪。除了未雨绸缪，刚第一次录的时候，收收有讲了一个我觉得还不错的，
哪一部分？
好了，就是
物是敌之不来，事无有以待之吗
？OK， 你想讲也可以啊。OK， 对啊，就是即使是这么安逸的现在，我们都还是要懂得居安思危。
好， 来搜搜今天要推荐的一个电影。
既然讲到战争，推荐一个跟战争相关的电影，然后叫做《
抢救雷恩大兵》。
才不是，
也不错啦，也不是那部也不错啦。
对，我要推荐的是《钢铁英雄》，是由最可爱的蜘蛛人安德鲁·加菲尔德演的。
第二代蜘蛛人。
对，第二代蜘蛛人。好帅好可爱好，他就在讲说，就是这是真人真事改编的，然后所以这个主角呢，他因为信仰的关系，他想为国家尽一份力，想要上战场，但因为他信仰的关系，他不愿意拿枪去杀敌人，他觉得说在这个战场上他一定有他还可以做的事情，是不需要用到杀戮的这样子。然后他这时候从军的时候差点被退货啊，然后长官啊同侪都觉得你不上阵杀敌，那我还要保护你吗？那你到底来干嘛的？然后他就是在饱受大家的质疑的眼光之下，他还是上了战场。最后他做了一件很英勇的事情，就是他在一个晚上趁着月黑风高的时候，他把两军交战受伤的我方军人，就是把他们连夜趁着都看不清楚的视线，然后从一个悬崖上就是把那些伤者垂掉到下面，他们算是他们的基地那附近这样子，然后一个晚上救援了好像十几位的伤员这样子，伤兵下来。那他那时候在战场上的时候，两军交战的时候，他甚至就是有在那种很危急的时刻碰到敌军，而且是受伤的敌军，他也还是帮他进行简单的包扎，所以很令人感动这样子。
如果就是刚刚Soso讲的，他在帮他包扎的时候，然后被对方刺死了，就完全变成一部风格截然不同的电影了，
就会变成是一个短片了。
对，
但是我觉得他刻画很细腻，就是其实真正上场的士兵，他们不见得是真的哦，我要多想要对方死或干嘛，不见得哦，他有可能只是哦，国家出了这个命令，那我没办法，他可能也杀对方杀得莫名其妙，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加上他也会有一个巨大的恐惧感，是我可能也随时会死。
我觉得这个战争片对我来讲影响最深，其实就是刚刚托米讲的《抢救雷恩大兵》，他其中有一幕让我真的就觉得，其实大家上战场真的就像刚刚Soto说的。我们并不是要对方死，那一幕是他们在一个破楼房里面，刚好美军那边他们就遇到德军，然后两个人就开始交战打斗，打斗完之后，最后那个美军被德军的刺刀刺心脏，然后那个德军那个人也一直跟他嘘嘘嘘嘘嘘，那一幕其实我不知道大家看的感觉什么，但对我来说，他其实有点类似像他说，我没有要你死，但是。因为我们这样子不得已，你
就
好安息吧。
这是我的任务，
对，这是我对你最后的仁慈，这样。对，然后被刺心脏的那个美军也就真的就慢慢就没力气。那一幕我真的觉得，是整部片里面对我来说震撼力最大的一个画面。对，你可以看得出来说，他们双方不是真的为了说啊有理想，还是说
或是有
仇恨，仇恨
对,
对，他们是两边都是不得已，然后在那边交斗的。
对，所以像刚才我们提到雨二，我会觉得因为是戏剧，所以它可能是矫情的部分，但是因为这个故事是主角是真人真事，那电影看起来也是这种感觉，就是他看得出来这个敌军他已经受伤，他也很慌张，他就我好像就是我快要死了，然后你可以救我嘛，这样子，他已经不分敌我了。那他也是因为信仰的关系，我觉得感觉就是那种他也是有点悲天悯人的这种心态，然后他知道你现在正在受伤了，你可能也不是你跟有没有深仇大恨，你不是真的要杀我什么什么，所以他才会愿意帮他做包扎这个动作这样子，希望他说他还是可以活下来，即便你是敌军。
我记得这部电影的导演是梅尔吉伯逊，其实梅尔吉伯逊导的战争片都非常的细腻，在人性的刻画上面，
而且他的战争画面其实是很写实的哦，他不是那种草草带过，他真的就是血肉模糊、断手断脚那种，都是很清楚的。
那个啊，抢救雷恩大兵也是啊，
就是他这些很清楚的画面是让你深刻体会到
战争
真的很可怕的。对，
没有吉伯逊吧？他导了一部《勇士们》。
为什么这一段我有既视感？
没有既视感吗？我真的不得不说，梅尔吉伯逊导演导的电影真的都很好看。虽然《勇士们》很久了，但是大家可以去看，因为阿基拉看到哭。
哦、我以为你最后讲到后面是你在哭。
对，我以为你要
是在讲我在分享。
没有啊，我没看过啊，我没看过啊。
那你刚刚讲的跟真的一样是？
没有啊，因为 Akira 说很好看、啊。
照搬的、
欸，对啊，还好最后他有圆回来，要不然我就要叫你陈玉珍哦。
来，来，可以来说一下
啊，《勇士们》真的蛮好看的啊，我那个好像是大学的时候看的吧，实际上剧情怎么样我忘记，但是他对于人物的刻画真的蛮细的，最后其实真的会有几个人就回不去了。
其实阿 K 在讲的时候，我就想到就是大家其实都有看到，就是有一个新闻，乌克兰。
士兵对自己的妻女
道别，对上战场之前，
上战场，
对上战场之前，
到底有多难？
对，到底有多难、啊？
好难哦！天哪，我的人生好难哦！
我觉得我们两个比较难。
好啦，就是其实那一段真的很感人，那一段其实我也有看，嗯，对，那
真的你会觉得心被撕裂一样，
对，因为我跟阿 Kira 现在就是有妻有女。都是女儿，对，那可能Soso他还比较没有那么有感觉。
没有，我也是见不得人家哭的。
哦，我以为是见不得人家好。
靠背啊！但有这种，我也是很容易会投射，对对对。
对，那因为我们看到的是真实的新闻流出来，真的乌克兰士兵的状况、啊。那其实勇士们他对人性的刻画就是像这样子。
你没说你没看吗？
啊，你的意思就是这样啊！
我想说你说刚刚那，你不说你没看
啊？啊，你的意思就是这样哎、欸！
到底要吵多久？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真的希望真的
乌克兰平安，
乌克兰
世界和平，真的是世界和平。
普丁，如果你真的想要乌克兰，你就去拿一个 NFT。好像有拿到，但是又没拿到。
对，
大家都很 peaceful，
okay,
好不好？
对，赚钱哦。
对，然后习大大，你可以去做一个韭菜 FT 。还那些新疆人民自由，拜托哈、哦，谢谢。
反的，好啦，
这边是夜路十块那所，我是阿里克啊，
我是 Soso，
大家好，我是 Tommy，
结束啊，大家好。
好啦，我是 Tommy，
下次再见哦，
拜拜。